弟兄姊妹平安。这段时间我在讲新约中的祷告，那今天我要讲以弗所书中的祷告。请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到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到十二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他说愿怎么样愿怎么样，所以这段话是保罗对天父的颂赞，是一个赞美的祷告。那么保罗到底为哪些事把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第一，保罗是为着父神借着基督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来颂赞神。我们本来是属地的人，我们只追求地上各样的福气，可是主耶稣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带给我们。想想看，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分享主的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权柄、能力、尊贵等等，温柔、节制、公义、光明、诚实、荣耀，所有这一切你过去想也想不到的美事。所以为着主把这些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应该要赞美感谢神。第二，保罗是为着父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而来颂赞神。还有这里保罗特别为着恩召的指望来感谢神。什么叫做神恩召的指望？就是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就是神恩召的指望，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与神相似。所以保罗为着这个颂赞神，你知道神拣选我们这是极大的恩典。你看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你竟然被主选上，而且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你不要为自己的情况灰心，神对你永不灰心，因为他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神拣选我们当然有目的，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预定我们要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模一样，他要做工使我们灵魂体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指责。所以我们要为着神的拣选来颂赞神，为着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恩典的作为，他要使我们亲自全然成圣，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不但为着这个颂赞神，而且要跟神合作，要顺服，要跟神合作。你知道人本来是地上的尘土造成的，对不对？一块黏土，它如果想要变成美丽的花瓶， 需要那个窑匠的手精心制作，可是呢也要这个粘土甘心付上代价跟窑匠合作。有一个美丽的花瓶，他诉说自己怎么样付上代价。他说，我曾经只是一块红色的粘土，有一天我的主人来把我抓在手中，又压滚又拍打，我就向他抗议说放开我，但他笑一笑说还没完。他把我放在一个转轮上，忽然轮子飞转起来，一圈又一圈，把我转得头昏脑胀，我就大叫说快停下来，我晕得受不了了。但主人只是点点头说还没完。他把我从转轮取下放进烤炉，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么热的滋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我就大喊然后猛敲那个炉门，然后从玻璃窗望出去，只见主人抿着嘴摇摇头说还没完。终于炉门打开了，我松了一口气，他把我放在架子上，我感到凉风徐徐，非常舒服，我叹口气道说啊，这样好多了。没想到主人要把我拿去在我身上抹抹涂涂，那些颜料的味道很难闻，我真想吐，我大叫道说不要不要，可是主人点点头重复那句老话还没完。我一不注意他要把我放进烤炉，这一回温度高了两倍，把我热得死去活来，我想自己一定会窒息，好，我在炉里头一直求情，一直拜托，尖叫喊叫，哭喊。从玻璃窗口我看见主人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嘴里喃喃地说还没好。我再也受不了了，心里彻底绝望，打算完全放弃。好，就在这个时候炉门打开了，主人把我拿出来放在架子上。一个小时之后，他说主人拿了一面镜子来让我瞧瞧自己的模样，他说我简直不能相信镜子里面的我多么漂亮啊。然后主人对我说，我要你明白我的用心，我知道那个压滚跟拍打很不好受，可是如果我撇下你不管，你不久就会干掉。我知道转轮会让你晕头转向，可是如果我停下来，你不久就会剥落成一块一块的。我知道烤炉很伤你，可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步，不久你就会龟裂。我知道那个油料的味道很难闻，可是如果不把你涂抹，你就不会坚固，你的生命也就没有色彩。如果不把你放进烤炉，你就无法保存，因为那个硬度没有办法持久。最后主人很欣慰地看着我说，你现在已经完工了，我开始拿捏你的时候就希望你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主人上帝，天父上帝也是这样，他的恩召的指望就是如此，他要把你制作成神儿子那个美丽的模样。所以我们必须像粘土一样安静地把自己交在神手中，任由神磨塑我们。我们对神说，神啊，你不要管我的想法跟感觉如何，求你就是按着你心中所要的，真的把我制作成那个圣洁无瑕疵的美丽模样，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第三，保罗他赞美耶稣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赏给我们的丰富恩典。我们真的要常常赞美耶稣的宝血。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挽回神跟人的关系，他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这样神的震怒就不再临到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上。我们也因着依靠耶稣的宝血被上帝称为义，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罪得赦免的那一刻，主的宝血、主的赦免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作用。我们这个人本来是会跟神完全隔绝，死后要下地狱的，但是主做了挽回祭，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得着天父的怜悯，我们没有受到我们本该 受到的惩罚。美国一个牧师，他开车从那个 Birmingham 要到 Alabama 的教会去服事，所以大约要开一个小时的车。他就很兴奋的开车穿越于州际之间，他忘记了他需要在高速公路上改变车速。突然他听到那个警报声，他透过后视镜看到那个闪烁的蓝色的警车的灯，他一看他的计速表，糟糕，超速，被警察追上了。好，这个员警就走到他的车窗前，要他出示那个驾驶执照。这个员警就问牧师说，先生，你知道你的时速吗？牧师说，是的，我知道。老师说，他当时是很想努力的让自己镇定下来。这个员警就一本正经的说，先生，请下车，坐到巡逻车靠前面的座位上。好，牧师就迅速的往后走到那个警车，他就坐在前排的座位上。当时牧师有一些不安，真希望没有会友刚好开车经过，看到他在警车里面。然后那个员警就向牧师出示了汽车雷达上的这个车速的记录，然后掏出他的处罚单的剧本。他打开那个本子之后，就掏出一支笔来，就在翻开他的单据本要写东西。忽然牧师说，警官，警察就抬起头来说，什么事？牧师又很真诚的对他说，你能不能宽恕我，给我一个机会？这个警察看了牧师一会儿，又低头看了一下他的单据本，稍加思考后，他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车呢开慢一点，一路平安。你看发生什么事？这个牧师本来应该受到处罚，对不对？可是警官破例给了他一个机会，他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就是怜悯 mercy 的含义。神怜悯人，他对人的怜悯跟这个警官，他对这个牧师的怜悯有相似的地方。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原本是应该受到惩罚，永远与神分离的。但是神蛮有怜悯，他从创世以前就爱了我们，爱上我们，所以他给出了他最宝贵的爱子耶稣基督，让耶稣替我们上十字架，流出宝血。因为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神是用他诸般的智慧聪明，借着他的爱子成全了这个救赎大功，把这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所以为着这件事，我们要常常的颂赞神，感谢神。第四，保罗是为着神旨意的奥秘在那里颂赞神，因为神他已经定义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那是一个奥秘的日子，就是那个得着神儿子名分的人数满足的时候，主耶稣要回来，主耶稣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与主合而为一，而宇宙万有也要都归回主的怀抱，也在基督里面统合，无论天上的地上的都归于元首基督，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为着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要颂赞神。第五，保罗是为着我们能够得着基业，还有我们成为神的基业来颂赞神。你知道神自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今天竭力追求神自己，就是要得着这个属天的产业。神自己是我们的基业，我们的产业，神竟然愿意把他自己赏给我们，这是所有的恩典中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此感谢赞美神，竭力追求神自己。如果不是神愿意把他自己赏给我们，我们根本得不到的。另一方面，神也渴望完全的得着我们，完全的占有我们，使我们这个人成为他 宝贵的产业。所以神是从灰尘里抬举我们这些贫寒人，灵性贫乏的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神亲自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要做神自己的产业，特特归属于神自己。这个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他心中所预定的计划，而他一直朝着这个计划在做工，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为着神每一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感谢神，我们要为着我们能够与神完全的联合，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件事感谢神。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5-23节，第一章15-23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内容，对不对？保罗为着神使以弗所信徒能够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不住地感谢神。而且保罗很看重信心跟爱心，因为一个人有信心爱心是他蒙恩的基本表现。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信靠主、顺从主、有爱心的时候，我们要为着他们来感谢神。那保罗不只是为着以弗所的基督徒目前的情形感谢神，他更进一步，他要为他们祷告几件事。第一，保罗要求父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神，使他们真的亲身认识神，使他们是跟神有真实亲密的认识，他们可以明白神的奥秘事，他们对神有一个越来越丰满的认识，全备的知识，这样他们才可以在地上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启示，按着那个永恒的眼光来过一种在地若天的生活，而且按着神的智慧在那里行事为人，让神可以得荣耀。第二，保罗要求父神照明这些基督徒心中的眼睛，使到他们真知道神恩召的指望是什么，到底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就是说，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它会打开人的心眼，让人真知道神，让人真的知道说，每一天神都盼望我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每一天神期待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要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众圣徒呢，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前进，要加上爱。你知道所有这一切都跟圣洁没有瑕疵有关系。圣洁是管理我们生活的原则，是男女婚姻与交友的原则。他们大专团契 要我跟曹牧师去，其中问那个问题是你们在交往的时候有没有从辅导得着什么指示跟教导， 我们没有从辅导得着什么指示跟教导，我们只是从讲台，喜安堂的讲台常常传讲圣洁，所以我们都知道男女交往的时候不要有身体上的接触，这个不是老古板，好，这个是我们有一个恩召的指望，我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在婚前的交往我们不要有身体上的接触。所以圣洁是管理我们生活的原则，包括你的交友，你的人际关系这些。所以呢，这个圣洁从我们里面外面都要彰显出来，别人和自己都会看见的。神要得着的是许多圣洁无瑕疵的儿女，所以呢，从这些圣徒里里外外彰显出神丰盛的荣耀。神就是要得着这样圣洁的圣徒作为他的基业。第三，保罗要求充满万有者，充满教会，可以向那些信的人，神要彰显出他浩大的能力。你知道神的能力曾经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个能力运行到一个地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宝座，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连今世来世的都超过了。所以这个能力是那么的浩大，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每一天我们都是存着一个无有的态度来到这位充满万有者面前，凭着信心向他支取那个浩大的能力，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神，就是让神那个浩大的能力很实际的运行在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我们每一天就是要花时间等候神，我们花时间聚会都是要给神时间充满我们。这个就像什么呢？你车子一定需要加油，对不对？你车子开到加油站总要安静的停下来一段时间，让油加满了你才能开走。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你总要花一些时间在神面前停留，让神把圣灵的油加满了，然后你才离开去做你其他应该做的事。美国南加州有一个中途之家，这个中途之家的名字叫做 Hope for Homeless Youth， 就是中途少年的一些希望。他是由一个叫格利汉的神的仆人所牧养，他们相信他们是活在一个敞开的天之下，他们相信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大功，他们可以与神合而为一，所以神的想法、神的创意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输入到他们的里面，和他们的创意结合在一起。他们也相信主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他们有权柄管理这个世界，还有地上的经济跟科技。还有他们呢，学习在圣灵里祷告，每天超过3个小时。他们相信当他们在那里祷告或者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们可以连结于神那个创造的性情。所以他们常常来到神面前加这个圣灵的油，圣灵就把有创意的点子放在他们的脑海中，结果现在他们已经有12项的专利，受到全国几家这个玩具制造商的注意，他们在做玩具。然后呢，他们把这些打开生意大门的机会看作是打开福音大门的机会，那些玩具制造商都对他们的发明有兴趣，所以因此也对他们的福音信息敞开。他们有一项已经在进行的在制作的玩具是叫做反地心引力气垫飞行机。那么有个专家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个反地心引力气垫飞行机就空气动力学来说是不可能飞得起来的，可是他们就是祷告求神给他们点子，给他们智慧，给他们能力，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制作，用什么材料，让他可以飞起来。就不到2天，真的就飞起来了。那这个玩具是在中国制造，这种独一无二的玩具就打开一个侍奉的大门，也因此有人因着这个东西而决志归主。所以 很奇妙，对不对？你创造一个新玩具，还有机会带领人归向耶稣。除了一些独一无二的玩具之外， 他们还有超过50项的家庭类玩具的发明。所以你看，你跟创造主连结，证明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记得曹牧师在2014年6月1号有一次主日证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会为了你的家人、同学、同事、朋友，使你里面充满神的大能。所以教会在迫害跟苦难中，那个右手越发有力，带有能力的传扬神的道，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要天天来到神面前，凭着信心领受那个从上头来的浩大的能力，每一天重新被那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我们来看以弗所书2章18节好吗？2章18节啊，找到了，我来读啊。他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不管你是外邦人，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我们都被主耶稣借着主耶稣信靠主，我们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得以进到父面前。那个进到父面前的意思就是来父面前亲近神祷告，对不对？你再看3章12节，3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祷告。所以不管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是因着圣灵做工，被圣灵感动而信靠耶稣，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耶稣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亲近神。我们都可以来亲近神，来等候神，瞻仰神的荣美，来寻求神的面，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一个何等大的特权。我们就像一个蒙恩宠的孩子，随时随地可以进到阿爸天父面前。天父是一切的源头，万有都是本于他的，也是依靠他，要归于他。所以每一天我们可以跟天父有一个活泼的交通，我们可以回到里面去畅饮这个圣灵生命乐河的水，这样我们的灵里永不枯干。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灵里是永不枯干的。有一个人叫做 Thomas Edward Lawrence， 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是1888年出生在英国的威尔斯。那劳伦斯呢，之所以那么出名，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他担任这个大英帝国跟阿拉伯反抗军之间的调解人。那这个英国军官呢，他也曾经利用阿拉伯沙漠那个变化难测的特性，他就率领了3000个阿拉伯抗暴军破坏那个土耳其的补给铁路，就牵制了这个土耳其的正规部队。而在军事上，这个阿拉伯的劳伦斯是巴勒斯坦战役的决定性人物，而且他个人的著作成为这个世界文学的经典。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智慧的7个梁柱》，他是写他在阿拉伯的一些冒险的历程，也记录他在大战期间跟许多这个阿拉伯的锡克人建立很美好的关系。那世界大战之后呢，这个劳伦斯就带了许多阿拉伯的锡克人到英格兰英国去参观，要表达他们协助支持这个对抗土耳其军队的感谢。而他们有很好的参观行程，甚至参观了国会，英国女王呢也现身现场在那里致谢。那在他们参观的最后一个晚上，劳伦斯跟他们讲说，你们可以选择在这里所看到的任何礼物带回你们沙漠的家。没有想到呢，这些锡克人就把劳伦斯带回旅馆的房间，然后指着这个马桶旁边的水龙头说，我们想要带这个回去。 因为呢有了这个，就那个水龙头，有了这个可以在沙漠流出干净的水。他们不晓得那个魔术不在这个水龙头，是水龙头背后的水源。他们不晓得说这个水龙头是一个表面，背后有整个水管的系统，有热水器让水加热的能源，整个都市的供应系统连接到外面的这个水源等等设备。所以即使你带回去的水龙头是24K 金打造的也没有用，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连接到水源，一点用途都没有。甚至只要那个抽水机有问题，水管出问题，水库不通，那水龙头都没有用，它不会出水的。所以只有那个水龙头背后的能源才能够使水龙头流出水来。所以父神就是那个源头，父神就是那个能源。所以父神可以通过那些不起眼的器皿来成就大事，只要这些器皿懂得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父神面前支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只要他们懂得像这个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这个真葡萄树就会供应他们一切，他们只要懂得用信心连接住在主里面就可以了。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这样讲，他说我从来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直到呢我发现上帝不会要求我做一个伟人，他只要求我常常来到他的面前与这个活水泉源接上就可以了。如果人不跟这个活水泉源接上，他永远都没有用的。可是如果你跟活水泉源接上了，那么神可以借着你做任何他想要你做的事。请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18-19节。以弗所书第六章18-19节，我们一起来读。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不只教导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他也请别人为他代祷，使他能够有口才有胆量可以开口讲明这个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要这样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祈求，也为那些站讲台的人祷告，当然也要为众圣徒警醒不倦的祈求，因为众圣徒有各式各样的需要，我们一知道他们的需要就立刻带进祷告中。有时候圣灵忽然提醒我某一个人，我们就暂时放下手边的事，花一点时间为这个人的需要代求。保罗教导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随时随地祷告，多方祷告。非洲有一个牧师，有一次呢他忽然半夜醒过来，然后他就一直流泪，有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一再来到他的心中，他不晓得这个名字是什么，可是他觉察到神呼召他祷告。虽然他不知道他是在为谁祷告，也不知道在为什么事祷告，而就是靠着圣灵继续不断的为这个名字祷告。他说当他祷告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心里面好像很痛。经过好几个小时以后，那个祷告的重担就脱落了，他知道那个代祷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才去睡觉。第二天报纸上刊载了一段令人伤心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的村庄居民当夜被人屠杀，而那个村庄的名字就是浮现在他心中的名字，就是他半夜哭泣祷告的名字。所以在某一种我们所不了解的领域里，这位牧师被获准去分担这个村庄居民的苦难，这样也就分担了基督徒的苦难。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每个月都会有一次为那些 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在这个世界有真的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在穆斯林的世界也是这样，整个村庄被屠杀的。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我觉得神就是要纪念那些肉身遭捆绑的人，为他们祷告。有的时候你坐捷运，你就可以为车厢里面的人祷告，对不对？随时随地祷告，求主保守这个车子行车安全，不要再发生这个喋血的事件。祷告是随时随地进行的，一方面你为着周边的事随时随地多方祷告，可是另一方面那个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有时候是在心中，好像你心中默默的仰望神，在那里耐心等候神，在你里面有一个不住的祷告，跟神有一个交谈。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他在做总统的期间，他常常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维涅斯教会做礼拜。教会里头有一个约瑟夫牧师这样讲，他说有一次呢，他刚好坐在林肯总统旁边，他就看到林肯总统的圣经，他拿着是一本很老旧的圣经，可是其中有一页好像被翻阅过很多次，因为他发现上面有手印跟泪痕，而那一页呢刚好是诗篇37篇的第七节，诗篇37篇第七节，那一节经文这样讲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可见林肯总统有时候他在那里面不住的祷告，随时在那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他流泪，所以那个页上面有泪痕，而且有时候也许他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祷告，所以他只能在心中默然倚靠耶和华，而耐性等候神，耐性等候神，随时随地耐性等候神。有时候你忙一段时间，做完那个工作告一段落，你就暂停下来，回到里面，耐性等候神，再一次注视耶稣，再一次去摸到神的同在。而这个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呢，也从一个人身上你可以看见他的果效，就是饭店大王希尔顿。你知道这个希尔顿本来是一个演员，有一天呢他带着团员在德州演出，那天晚上呢来看表演的人零零落落，所以那么冷的夜晚大家是饿着肚子表演，而且票房不佳，负债呢与日俱增，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所以这个希尔顿呢就跑到教会祷告，他说：主啊，我该怎么办？主啊，我该怎么办？他在教堂当中祷告，仰望神，耐心等候神。忽然主跟他讲说：你去经营饭店。他跟说：主耶稣，我对经营饭店一窍不通。而他仰望神，耐心等候神，还是觉得这是主叫他做的事情。好，他说既然是主要我做的，他就一边祷告祈求，一边放胆去做。嘿，果然上帝祝福他，事业蓬勃发展，后来变成一个饭店的连锁事业，希尔顿大饭店到处都有，他成为全球知名的人士。所以你会看见上帝赐福那些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耐心等候神，而且顺服神的人。曾经美国有一个大学生，这个学生主修电脑，他在学期间呢，他当然很盼望就是好好的专心读书，可是忽然他的家经济上出了问题，发生危机，所以就没有办法再供应他学费跟生活费，他就很苦恼，不知道他要不要休学。而如果休学不继续读下去，很可惜，会影响他将来的出路。而如果要继续读书，他应该怎么样赚这个学费跟生活费呢？他这个方法，来到父面前，多方的祷告祈求，仰望神，耐心等候神。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创业，他就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设立一个小小的贸易公司，他们的业务是从事收购钓鱼网的工作，他们收购韩国跟日本的钓鱼网，然后在当地买卖。 他真的很倚靠神，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哎，结果生意兴隆，所以两个人就决定扩大业务，把这个买卖扩展到全美各地。他为着这一切，他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给他的恩典。所以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你会看见上帝垂听你每一个祷告。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4-21节，这是保罗一个非常精彩的祷告。14-21节，一起来。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你看保罗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是在父面前屈膝，他跪下来为教会祷告，他求父神用他丰盛的荣耀，就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按着神丰盛的荣耀，借着神的灵充满教会，将教会的众圣徒里面的人心里的力量，就是那个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神借着他丰盛的荣耀和圣灵充满，坚固我们里面的人，叫这个人有信心跟爱心。因着信，耶稣基督永久的内住在圣徒的心中，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深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而且呢，有能力跟其他的圣徒一同认识，而且领悟基督的长阔高深。如果你去看一些英文圣经，你会发现它这里是写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我们中文为了让我们明白，它翻译作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没有错。它要我们不只自己经历基督的爱，而且跟众圣徒一起经历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过于人所能理解的。还有呢，保罗求神一切的丰满，神一切所充满的，就神一切的丰满来充满教会，充满众圣徒。所以保罗期待教会的众圣徒被神的荣耀的同在充满到一个最大最大的度量，你可以得着神一切的丰满，可以得着神自己。而且保罗相信神能照着运行在众圣徒身上的大能大力，他相信神的圣灵的大能大力是一种属灵的爆炸力，可以成就一切，是超过人心里所求所想的。所以保罗一方面他为教会屈膝祷告，另一方面他劝人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书5:18的命令。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丰盛的荣耀充满，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可以意识到清楚地感受到神那个荣耀的同在。圣灵充满就是被基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充满，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所以这样的充满必然是一种无限量的充满，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充满，是一生之久的追求。所以保罗这个第三章14-21节祷告我们必须会背，我们要会背这个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祷告词为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祷告。关于这段祷告，有一位 Alexander White 怀特博士，他这样注释诠释，他说呢，保罗他跪在监牢的地板上，他用这段祷告词在那里祷告，祷告到呢 黑暗的牢房变成光明的玻璃屋、啊、祷告到这个铁栅栏变成了水晶柱、啊、他看见天家与他所在之处合而为一，都充满了神的丰满、啊、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这个祷告，好吧，我们把眼睛闭上、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的信住在我心里，叫我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知道这爱是过于我所能测度的，恳求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的全人，并照着运行在我身上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阿们。那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我们向神的祷告是诚心的祷告，是真心的祷告。如果你没有办法记得这么长的祷告，你回去再翻开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21节，你一面读一面用这个圣经来祷告，就是我刚刚带你们所做的祷告。最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5章18到21节，请我们来读5章18到21，一起来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追求。那你会发现被圣灵充满跟底下19、20、21节有关系，对不对？跟赞美神跟顺服都有关系。那这里说你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信和的赞美神。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学习发出赞美的祷告。那赞美的祷告可以用诗章，就是诗篇的话或是神的话来祷告，叫诗章。你可以用颂词来赞美，颂词原文的意思是希腊人所写的抒情诗，所以很多圣徒所写的诗歌我们唱，我们唱这些颂词在那里赞美神。还有呢，圣灵也感动圣徒呢，他会用方言唱。当你有方言你唱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灵歌。圣徒借着灵歌赞美神，他们会觉得非常的自由，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可以飞到天上。而且这个灵歌常常会启示出神的心意，要让神得荣耀。还有这个口唱心和赞美主，英文扩大版圣经说 Making melody with all your heart to the Lord， 那个意思是你心里里面有一个歌，你就很自由的把它唱出来献给神。好，所以你心中可以自创歌曲献给主。你说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我还没有方言，怎么唱灵歌？可以的，你可以唱哈利路亚，或者是唱任何你想要唱的歌词。你可以唱主耶稣我爱你，任何很简单的话都可以变成一个曲调 唱出来给主听。好，很多次在聚会当中啊，我们唱完颂词，就是圣徒所写的诗歌之后，我们让大家一段时间就是自由开口赞美神。你可以用诗章赞美，可以用灵歌赞美，用方言赞美，或者是自创新歌，好，口唱心和的赞美神，赞美到你里面的泉源涌上来，赞美到你里头全然光明，毫无黑暗，赞美到也许刚刚你出门正跟你先生吵架，赞美到把那些乌烟瘴气都赶出去。还有这里提到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圣灵充满是一种生活，所以你在生活当中，你要借着耶稣基督常常感谢父神。不管你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你都要奉主耶稣的名。那个意思是你是为主而做的，你是代表主做的。所以在做之前你就感谢神，求神加给你力量，做完了你就把荣耀归给主，凡事谢恩。底下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在聚会当中你要懂得顺服神，顺服整个聚会的灵，你才容易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生活是一种充满了赞美感谢还有顺服的生活。你知道赞美是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我们看见神许多恩典的作为，我们深觉他配得所有的荣耀跟颂赞。赞美也是对于我们所认识的神的属性来表达感谢，因为我们都可以分享这些神的性情。还有赞美会扩展我们对于神属性的认识。赞美它是源自一个拉丁字，这个拉丁字的意思是看重价值。赞美是源自一个拉丁字，这个拉丁字的意思是看重跟价值。所以我们赞美神的时候，表明我们看重神，我们认定神的价值对我们而言是无价之宝，是非常的宝贵。所以很多次在聚会当中，我们在那里全心全意的赞美感谢的时候，就会带下神荣耀的显降，带下神荣耀的同在，然后我们就在神的荣耀当中安静等候神，俯伏敬拜神，在荣耀中与神合一。所以讲道完的时间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是聚会的高潮。为什么？因为我们听完讲道以后，圣灵想要把你所听见的道很真实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聚会完讲道完这段时间，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追求。我们不要只是听完道就觉得 OK 了。我知道我们当中有的人，因为你家中有长辈，或者你的配偶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你很不得已，听完讲道之后你就需要赶回家去服侍他们，这个我们了解。但是我很怕我们当中有的人，你是误以为聚会当中最重要只是听到，所以你认为我听完道就可以走了，所以有些人听完讲道就走了。那我必须说你实在是大错特错。我实在很关心你的灵性，所以我本着基督的爱还有神的慈悲劝你留下来，讲完道要留下来，会后追求，不用怕肚子饿，十二点半之后那个饭菜都已经打好了可以让你吃的，没有多少教会有这种恩典的，就留下来好好追求。还有我知道有的人十一点半才来，嘿，不要这样嘛，要小心哦。如果有一天你十一点半再来，你发现哎，教会怎么灯还亮着，门也开着，可是都没有人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被提了，你太晚来了，没赶上被提的时间。其实在我们中间有好些弟兄姊妹都是非常渴慕的，一大早就来了，很多人都十点之前就来了，就在这里安静等候神。好，我们九点到九点五十是安静等候神的时间，所以如果你实在有事情需要跟别人讲，请小声，非常小声，用耳语跟他讲，好不好？不要打搅那些正在安静等候神的人。好，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就是这样预备自己的心，所以聚会在前面赞美敬拜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深深的摸到神的同在，浸泡在神荣耀的同在中。好， 所以他们用温柔的心领受讲台所传讲的信息。比方你今天听见了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要被圣灵充满，我在说这个是命令，你非追求不可。所以底下的时间呢，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圣灵，好不好？我们全心全意的赞美神，呼求那位充满万有者，今天就把他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的灵魂体。神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已经被圣灵充满过了。不，神要赐给你的是没有限量的圣灵，神要叫你带着圣灵丰盛的祝福离开。